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说起来，喜欢这里的人呢，我倒是挺喜欢它里面设置的那些小人物。
剧没有按照一个就是我们一般看来大逃杀的那种路径，那种爽剧。
这个海顿小号协奏曲本身是一个非常悠扬非常激昂的，是一个战士出兵的一个音乐。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哎，今天我们是聊热点呢，还是聊电影呢？是聊电影呢，还是聊热点呢？我再想一想。先不着急，我们先跟今天在饭桌上的两位嘉宾打声招呼。一个是我们可爱的小夏，你好，小夏。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又来了，我是小夏。
你就是我们的常驻嘉宾好了吧？
好的，
这样就不用说，又来了，就是我在这里，就像在这里的阳光。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你好，小夏。听众朋友好。
我们三位好像最近一段时间还经常在一起做节目，而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特别适合，主要是特别适合小夏，因为跟影视有关系，所以我在开始在讲，我们今天到底是电影派呢，还是热点派呢？啊，我想还是放在热点里面吧，因为我们要聊的个话题虽然是一部影视作品，但是呢，它同时也成为了一个热点，那就是鱿鱼游戏啊。我一说到鱿鱼游戏啊，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最近火成一个什么样子了啊，说是奈飞啊是目前点击量最高的，而且呢好像有80多个国家吧，83个国家里面播放量也是最高的，在80几个国家里面，它成为一个现象级的一个现象，一个作品。这部影片呢，说真的哈，是应阳光的强烈要求，我们还聊的阳光强烈要求，而且特别推荐说我们聊下鱿鱼游戏吧，然后我就一直不想聊。为什么不想聊呢？对，我说这种影片，我先讲我自己哈，我不是很喜欢这种生存竞技类的影片，特别这种应该叫生存游戏类的吧，哈，这种影片我以前看过，什么饥饿游戏啊，为什么我不喜欢呢？是因为我每次看到这种生存游戏类的呢，我都特别的心里头恐慌和不安，因为我觉得如果把我放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一定是最早灭亡的那个。啊，因为它这种游戏类的，它最强调就是你要是体能好，智力高，然后呢还要18般武器样样精通才能打到最后一关。那我从对我自己的了解，我根本就是首先就会被淘汰的那种，所以我对这种影片是敬而远之的。但是呢阳光他特别的推荐，那我就好吧，我说我去看一下。诶，你别说，看了以后呢，确实给我有一个不一样的观感。那我就先打住在这里哈，我就不说太多。我们先问一下这个强烈推荐这部影片的阳光哈，你先讲讲啊，你为什么强烈推荐这部影片？
呵呵，好啊，为什么推荐这部影片？因为它是热点。对。热点。
对，这个理由很好啊，这理由。
对啊，因为我们饭桌派对热点是有一定的
关注度，
该怎么说，关注度。对，其实已经聊完了，这片子就像它突然热起来一样，它现在其实这个热度啊已经下去了，但是也好，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凑热闹，然后我们就可以有时间的多多的去稍远一个角度呢去审视它。我知道这个 Helen 特别不喜欢这一类的东西啊，很多基督徒也提到啊，就要排斥这类东西。这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看电影，看到不该看的镜头，大人就把我们的眼睛堵上。这个没有用啊，他因为你越不让他看，他就越会去找。
我刚刚讲了哈，我不想看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竞技类的会让我看得很心慌，你知道吧？
对
啊。
其实也有人就谈到，我跟他们聊，他们就谈到啊，韩剧最近的这种兴起啊，包括从《寄生虫》 获得很多大奖，然后到鱿鱼游戏现在成为这个全世界各个国家各种文化的一个热点。实际上鱿鱼游戏我还想请教这个小夏，鱿鱼游戏我觉得它不是韩剧啊，它是 Netflix 的，它是一部美剧哈、啊、我无所谓了。我觉得总的来说呢，这是一个里面具有很丰富的内容，我们必须去面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尽管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说 我自己要对这样的一些价值观和我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冲突，那你能阻止你的孩子去看吗？不能、
嗯、
对吧？所以说我们面对它，敞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正常的面对反而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嗯，是。那小夏呢？对，小夏可能角度更加要专业一点啊，就是你对这个影片、啊、这属于你的菜吗？就你喜欢这个类型的影片吗？
对我来说呢，因为我是一个这个行业里的人，我在第一次看鱿鱼游戏的时候基本上是这个剧还没有火的时候，那可能是它播放的第一天，然后我的朋友圈里面就已经有人开始去推销它了，那我就很快就开始跟上这个节奏去看。那大概我看到半程了以后、嗯、我看到很多世界上的一些热度的反应来说，我很确定我是一个普通观众，所以我跟大家的口味比较相似。我其实我在看的整个过程中，我还是挺享受这个观影的过程的。对，
嗯，因为它是个爽片嘛，如果从类型来讲是吧，
对，
像那种就是看得过瘾，然后打得过瘾，
对对对，
血浆爆得过瘾啊。
对，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如果是爽片的话它要做极致。其实这样的故事生存游戏放在这里，观众看的比较多的观众可能就会知道它是一个虚构的故事，那就会自然的心理的距离和这个故事的本身的连接就会有一个安全距离，那就我就知道它是一个虚构的，就像我们看哈利波特一样，它就是一个虚构的，你不会特别的带入进去，会说我的心里非常压抑或怎么样，你反而是有一个隔岸观火的一个观众的一个心理，然后去享受在这个极致的情境范围之下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嗯，
诶，为什么我还恰恰没有这种隔岸观火，我看生存类的游戏哈，生存游戏类的这种啊，对，这种影片啊就里面他因为这种金钱欲望生存死亡运气哈智力狡诈人性这些东西就互相纠缠然后成为一个社会实验，就是类似的哈，我就觉得特别现实感，我是真没觉得他，所以我不爱看，因为我觉得这种现实特别的贴近我。
我知道你说这个意思，就是因为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故事是虚构的，但是人物的情感一定要非常真实，他真实到让他这个情感觉得跟观众有直接的距离，所以他这个主题非常的抓人，就是贪婪。
嗯，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贪婪，这个是我们对于基督徒对于圣经的理解，还是普通人理解，可能没有太大的差异，就是每个人都是贪婪的。所以他抓了一个点是非常非常非常普世价值观里面的最广泛的一个点。
而且因为这个影片里面设置的这几个游戏，比如说木头人，还有这个拔河，还有这个碰糖，当然好像不是我们国家的哈，还有它弹珠，就是这些实际上真的就是我们小孩小的时候玩过的游戏。所以但是呢，当他把这种游戏跟这个要么生要么死，这个什么 to be or not to be 联系起来的时候那个就感觉就是太近了，我自己感觉就是一下子让我觉得哇，我玩过的游戏看似简单的游戏，但是如果真的把它用成一个你要么死要么就是生存游戏的话，我觉得很可怕，就我就感觉你心理阴影的面积有点大。就一直不敢回想。
我想这是作为这一部剧的创作者的初衷，就是他这一部剧他的目标观众是 Netflix 的观众，也就是说是全球市场的观众。那他可能在一开始的设立的时候就是我希望我抓到一个点，让全球的观众都没有门槛，没有文化的距离，没有任何的就是理解的那个难度，我就能很快的从我看到的东西得到所见即所得嘛，就得到这个剧本身要传达的信息。
嗯，
所以就像是刚才阳光为什么说它是一个 看起来像是一个美剧，不是一个韩剧。我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因为这一部剧的一开始的初衷，它的观众就是全球观众，它是全球观众，世界的观众，有那么多文化背景，有那么多不同的语言，有那么多东西在那个中间，我们如何打破或者是做到这个 international， 打破这个文化的隔离呢？它就是用最简单的东西配上最极致的生死，这就是它现在的效果。
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哈，我看的时候的直接观感哈，比如我看到这个木头人这一关的时候，老是让我会想起来，比如说教育啊，职场的比赛啊，跑得慢就死啊，内卷啊，就是这些词。然后那个老头参加游戏呢，但他没事儿。感觉就是像带着外挂来的，对吧？就是说明这个权贵总有办法赢。就是你从这些里面哈，还有那个过玻璃桥的时候，不是有一个那个玻璃工人呢？他好像因为在玻璃厂工作了30年，所以他有一定的经验。哎，当他明白了规则的时候，当他好像能掌握一些诀窍的时候，哎，你看那些权贵轻轻松松的用他们自己设定的规则，立马就会改变规则，随时修改，所以这些我就觉得特别的贴近生存的环境啊。当然它里面也有一定的，我相信拍这个影片的时候是带有一定的隐喻的性质的。那我们今天，对，我们就来谈一谈吧，就大家各自先谈一谈，在这部影片里面最打动你的是哪一趴？就我们自己先聊一下吧。那这个影片呢，其实用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一个男主人公吧，叫程其勋，他是一个啃老一族，什么事情都不得志，甚至是在当时他的处境里面，应该属于一个走投无路的这样的一个人，被带入到一个游戏里面。游戏的主办方呢，就是要求参与游戏的人在6天之内过6关，过了6关呢，你就会拿到400多亿韩元。就约2亿多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金额，当然只要你过了关，而且在这个游戏当中呢是淘汰制，但当然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说清楚是有死人的哈，他们也签了一个游戏规则的承诺书。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个男主人公呢就是最后一路过关斩将吧，走到了最后。当然这里面就凸显了他所在这个游戏里面遇到的各种人，他们的这个人性的表达呀，因为在一个非常极致的一个封闭的有强烈冲突的环境里面，个人都表现出个人的人性，主要是这样的一部影片。大概介绍，因为我们重点再讲讲自己觉得里面最令你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部分吧。阳光来讲吧，先从阳光讲。
对，其实刚才 Helen 说他对这类的电影不太感兴趣，其实我特别喜欢看这类的电影，就是这种逃杀生存剧啊。我刚才翻了翻记录，我特别小的时候就看过，我如果看的第一部的话，我记得是个法国电影，就是在一个电视台搞了一个直播的节目，然后让大家来报名，最后就发现了幕后原来是要把这些人都杀死的。那个电影应该叫《冒险的代价》。对，一说这电影就可能暴露年龄，这个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部电影。其实由于游戏这部电视剧，实际上我看到后半部挺失望的啊。我给他的评价不是特别高。第一集第二集特别吸引人，特别厉害。当时我是被一个同学推荐去看这部剧的。我那同学是一个追剧狂人，尤其是在这个韩剧和这个欧美影视剧上面，他是特别的一个爱好者，他一般推荐的东西都特别强。然后他当时就让我去追，我看完第一集第二集就给很多人推荐，因为我们看这个也比较方便啊。但是等我发现这老头的身份值得怀疑的时候，突然就把这部剧给看穿了。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韩剧来说，它往往是我对它的期待，就这两年这个胃口已经越掉越高，它对它的期待就是出乎意料的这种彩蛋。但是在鱿鱼的游戏到后半程的时候就比较少有惊喜了，尤其是那几个 VIP 出来之后啊，整个剧就显得很单薄了，就是一个善恶特别分明的一个 一个剧了，就是对人性的这种复杂性，其实它的阐述是不够的。当然这部剧也就是小夏说它降低门槛之后是让所有不同文化的人都可以进入，它可能达到了最佳的商业目的，但是我不知道小夏怎么看，我觉得在我们对韩剧的理解中这不算是顶尖作品，比起刚之前我们谈到的寄生虫啊，比起包括多年看过的韩国的这些黄海啊这些东西来说，它显得挺单薄
的。
啊、对、
嗯，我这边可以提一点，大家喜欢的寄生虫、熔炉或者是黄海，它是电影，它是两个小时讲完
的
故事。
对的，对的，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是剧。剧就意味着它有很多空间要去填补，
得注水。
对，而且这其实这个概念本身，作为导演黄东赫来说，是他十年前的一个电影的 idea。但如果他作为一个电影的话，他是绝对是能够做得很精彩。但是这个东西在韩国可能没有人想去做它，因为觉得可能在韩国的市场，因为他们电影的市场还是以韩国为主嘛。那 Netflix 给这个导演说，好，我们愿意做这个东西，但是在我们平台只有剧才卖得火。那他没办法、
哦、
他只有做成剧。
对 对, 对,
对。所以这个如果做成剧的话，他势必要拉长，势必对人物有更多的解释，势必会削弱一些反转的那个惊喜感。
对、
嗯、对。那我讲一下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就像刚才阳光讲了他的第一集，然后我还有一个要讲的就是他的符号化，他的视听语言的符号化。那我先讲第一集、嗯、就是韩剧跟典型的美剧有一个不太一样的习惯，就是美剧可能它在第一集不会给很多空间让观众去认识一个主要角色的前史，就他之前是什么样的人，他发生过什么事情、
嗯、
对于可能美剧观众来说就有点磨磨唧唧啊，我就想看剧情的发生、
嗯、
但是呢这一部鱿鱼游戏还有一点韩剧的影子，就是韩剧习惯在前第一集或者第二集中间把他最主要的人物他的前史交代清楚，可能会显得有一点磨叽、
嗯、
但是呢、
嗯、
很帮助观众进入到这个角色去同情同
理，理解
他，对、
嗯、
同情同理完了以后我们后面的故事他会更加投入进去，即便到后面可能像阳光说的啊，后半部分有点不好看了，但你还是愿意看到这个主人公最后的结局，你会坚持到最后。
嗯
嗯，所以我很喜欢他的第一集，就是他在韩剧和美剧中间找到了一个平衡，他用一些情节和方法让我们看到这个主人公原来他是一个赌徒，他是一个、
嗯、
就是一个 loser， 他是一个会拿着妈妈的保险去搏一搏、
嗯、
然后最后能搏到一个什么的一个、
嗯、
在我们的价值观来看是一个很烂的一个男人。
对，
还是
渣男。
对，渣男，还是一个烂爸爸啊。
是。
但是呢观众会同情他在于他真的很倒霉。他真的很想变成一个好人、嗯、但是他在好和坏中间就是战胜不了那个赌徒的那个本性，那个贪婪的本性。那除了他以外、
嗯、
其他的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置点，就是他们有权选择离开这个游戏、
嗯、
但是再回来的人是我选择回来的、嗯、选择回来的人就不会再选择离开了。
嗯嗯，
这个设定是非常好的、
哎、
对我来说。
我觉得最好的恰恰也是这一趴，就是嗯，这部影片它第一集讲到就是嗯，他们一去以后就发现原来是要死人的，原来以为只是玩个游戏哈，刚开始参加一个游戏，而且都是这种哎呀我们从小都玩过的游戏，没问题，也签了字，签了约书，还造了像啊，每个人都轻松的不行，结果第一个游戏第一个关卡是要死人的哦，这一下死了，而且已经死了一大半。这个时候有一半的人就选择了当然我们说一半正好多了那一个老头哈，就选择了放弃。哎呀我觉得最美的这一点就在这儿，放弃了，但是 93% 的人自愿回归了。我当时一看到这儿我说呀有意思。
对可能能想象来，因为对，因为 Helen 可能看这类的剧特别少、
嗯、
就是当那个他们在玩一二三木头人的时候，然后机关枪啪啪响起来了，人打得血肉横飞的时候，这、
嗯、
对观众还是觉得哎呦这是玩真的，还是有点冲击的哈。
嗯，
然后那老头选了离开，是超出了所有人的这种想象的，因为当时大家就觉得那你要离开这个游戏不就结束了吗，这么一个岛上这么神秘的一个事情结束了。 老头在最关键的时候选择了离开，这也是他在我这儿暴露他身份的一个主要一个线索。好，这个说起来喜欢这里的人呢，我倒是挺喜欢他里面设置的那些小人物，真好啊。那个印度的那个阿里，
嗯，
还记得吗？那个
对对对，
是从印度还是巴基斯坦来的？
巴基斯坦
、阿里，还有那个智英，就是最后把那个生的让给那个江晓的那个女孩，
嗯，
那个一直处在一个特别衰的那个状态的那个女孩，
嗯，
包括这个特别夸张的什么韩美女啊，
对，
德秀啊，
嗯，
这些人物的这个活力啊，和这些人物的这种生动啊，还是让这个剧的增色非常非常的多，
对，
总比那个面具后面的那些 VIP 有好看多。
VIP 被吐槽很多了，就是 VIP 拉低了这个剧的。
是吧？对，我也觉得就太标签化了，嗯
嗯嗯。然后我再继续讲我第二个非常喜欢的，就是它非常符号化的视听语言。大家如果看到这今年的万圣节，虽然我们不过万圣节，但是你看到年轻人在流行打扮成什么样，可能在香港所有人都去把自己打扮成黑衣人，然后脸上放一个三角圆方形，
嗯，
其实这个符号在之前不兴，但是呢自从鱿鱼游戏它就变成了它的标签了，
嗯，
它这种非常符号化的东西你会让人很快就想起来是这里面的黑衣人，是里面的神秘人。然后在游戏每一个阶段，比如说游戏开始的时候，他会用海顿的小号协奏曲去告诉大家，我们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的一天的死亡游戏又开始了。但是这个海顿小号协奏曲本身是一个非常悠扬非常激昂的，是一个战士出兵的一个音乐。那他为什么使用在这儿？我看到一些资料就说他是在韩国的中小学里面，是他们去操场玩的时候他们会用的音乐，就像我们国内的学校，我们去操场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音乐，比如义勇军进行曲，哎，不是那个，就是有一个进行曲，我们运动会每一次会放的那个音乐，它就会带起童年回忆。
对对对。
然后一二三木头人的那个呢，那个女孩是他们英文书里面的，我们的韩梅梅跟那个
韩梅梅。
所以你就知道他用的元素
什么意思，啊，什么我们的韩梅梅，
这个八十年代的出生的孩子在中国学英文的时候，他们那个英语书里面的两个最被常叫的名字，
李雷和韩梅梅。所以那个女孩是韩文英文书里面的韩梅梅。
韩梅梅
啊，所以
就是那个木头人是吧？
对，所以他的
形象
都是跟童年有关的。
对，
包括这些游戏，其实如果说关注韩国的综艺和他们的那个剧比较多的观众呢，可能很快就知道这些游戏是他们小时候经常玩的。跟我们的游戏有一部分的重合，我觉得也是我们的文化交流比较多，所以这些童年的游戏有相似的部分。所以其实我们的观众和别的观众就很快都能够理解并且强化这个记忆嘛，你的音乐带来的那个冲击感以及那个反差感，对我来说是艺术层面来讲，它能够让你有一定的新鲜度的同时，你也能够知道我们的剧情到这里要传递的什么死亡信息，这边要死人了，这边要内斗了，这边他们人物要变化了，这边人物很脆弱，什么什么。对我来说，我从一个制作的角度来说，我很喜欢这一部分。
哦，你这就比较专业哈。那我再来讲一个，其实让我觉得我能往下看哈，有一部分，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之前不喜欢这种大逃杀的游戏，是因为它里面的设置的那个主角就一定要全能，十项全能啊，铁人马拉松的跑完了，那才能得到第一名的。诶，可是这部电影里面塑造的这个得第一名的男主人公程其勋，恰恰是一个你会看见他没有套路，就是说程其勋他实际上不是靠智力，他智力比不上那个叫曹尚佑，对吧？
嗯，
然后他的这个体力比不上刚才那个叫说阿里，就是来自巴基斯坦的阿里，他是一个懦弱，可以说就很平凡的，什么比都比不过人家的。哎，居然他最后他能够胜出，所以他这个剧没有按照一个就是我们一般看来大逃杀的那种路径，那种爽剧一定要全能的人才能攀到最高峰，所以他就吸引了我。哎，哦，原来没有塑造英雄人物，因为在我的印象中 那只有英雄能最后得救，那我是第一关就会被 pass 掉的这种人哈，我就特别害怕那种让我很容易投射今天的社会的这个恶性竞争啊，这种内卷啊，这种意外啊，这种特别让我能够触动我，所以我就不喜欢看。诶，结果但是在这部剧里面，这个主角不是十项全能，所以他给我他带给我的一个看点就是说，他更多的讲的是，就从剧来讲，他是说靠运气。虽然我们说这个曹尚佑，因为第二集可能真正能揭秘一点东西哈，但是至少在第一集里面，他有很大的程度是这种运气的成分，或者我们就说是他也能吸引我往下看，就是没有标签化和叫面谱化。
这个剧还是挺正面的，就是他还是想说人性的善会对人有很大的帮助。从剧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刚才海伦说陈其勋他智商啊体力啊方方面面都不是上乘的，而且还有一定的道德感，就是这个其实在生存中也是不利的啊。他还能够活到最后，其实在关键的时候都是吴亦男帮他，给他一个弹球啊。那吴亦男是什么？是这部戏的幕后老板。如果是人生的话，吴亦男就是人生设计这个人生的那个，他就掌控这个世界的神啊。就他们的这种他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就是说命运背后的这个手呢，会去帮助一个善良的人。我想导演可能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来表达这样的他的一个相对正面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理解。
我可能跟你看法比较相反呢，我倒是没觉得导演刻意的在说他的善良，因为你看在弹珠那场比赛第几关里面，
对啊，
那个程其勋啊实际上是完全的
作弊了，
对，他作弊，他欺骗了那他的钢布啊，当时说我要跟你结成钢布，所以你看见这个人性的复杂，就是他没有，他之前他并没有在鼓吹他的善良，我只是觉得陈其勋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我们很多人，就是走一步算一步，他没有特别多的计算，他没有特别多的这种，就像那个曹尚佑那种算计哈，一步步成功的算计，他没有，他是走一步算一步的。所以当他走到弹珠那一关的时候，那个是两个人里面取一个的时候，那人性的这种生存的这种欲望一定强过所谓的善良，所以他一定要欺骗吴亦男嘛。
对，就是说他不是那么简单的高大上的，就是你多高尚如何，他其实是说他本心里的那点善良是被吴亦男看到了，然后就等于是被这个命运的掌握者看到。那你说为什么吴亦男会给他多一个那个弹珠给他呢，给他生的机会呢？
那一场戏我也想说，那等阳光说完我也想说这个戏，
咱们下期再说，因为时间差不多了。
好
好，我想我们三个呀对这个剧啊这个从最初的这种直观的感受，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谈了我们觉得它里面比较有意思的啊，当然这部剧九集呢我们也才刚刚开始聊，所以我们要把很多更有意思的分享呢留在下期见。好，那饭桌派呢是周周见，我们就谢谢两位嘉宾，我们下期见。
再见
再见，我们下期再见。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您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来跟从我是上帝对世人的宣告，
主我愿意是我对上帝的回应，
来跟从我是主对你的召唤，
主我愿意是我对生命的决定，
你愿意吗？
这一生愿意。